我在七佛去世后的这段漫长的工作经历让我感觉与他很亲近。相比之下，他生前我们一起工作时的不亲近反而近乎滑稽地凸显出来。七佛和别人在一起时显得彬彬有礼而冷淡，至少对我是这样。我不记得跟他吃过饭，但记得我和玛利亚至少去过一次他们在奥西宁的家。玛利亚的父亲和七佛关系很好，都是纽约客的作者，对杂志社的小说编辑们抱有相同的怨恨，就像瑟伯和佩雷尔曼对肖恩先生那样。作为作者，他从不为任何事情抱怨，也不为任何事情热心，永远都是礼貌合作的态度。虽然在他晚年有一阵身心都陷入严重的崩溃状态，他在金钱问题上变得异常刻薄，实际上他对克瑙夫出版社和我基本满意的态度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只听到过一次，还纯属偶然。那是一个周末，我在家里开着收音机工作，突然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一个音乐节目，邀请名人推荐自己喜欢的曲目，那一周请的名人就是约翰。我记得他挑的曲目之一是歌剧《茶花女》中卡拉斯演唱的一首咏叹调。在音乐切换之间，节目主持人问他各种问题。我听到他问，你的短篇小说集这么成功，赢得了普利策奖，纽约每一家出版社都追着你吧？是的，约翰回答道。可我的出版社克瑙夫和我的编辑罗伯特·格特利布为我做得这么好，我为什么要换出版社？我想这样的评语对他来说还是太私人了，他不想直接对我说。是七佛的最后一本书，中篇小说《恰似天堂》，令我一反常态在编辑上犹豫不决。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美，但不确定它的结局是否完美，就是感觉它没写透。我记得当时我自问你算老几，竟然想让约翰·七佛重写小说的部分内容。但我又提醒自己，他选择来到克瑙夫是为了让我做他的编辑，而建议作者修改书稿正是克瑙夫雇我的目的。想到这里我就心定了，他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非但没有抵触不满，反而立刻就强化了最后那几页。我如释重负，也获得了宝贵经验。几乎在我们接手出版约翰·契夫的同时，克瑙夫出版社开始出版托尼·莫里森。他曾是兰登书屋的编辑，先是在大学图书部，后来在大众图书部。在那里他建立起一个重要的非洲裔美国作者名单。他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当时已经在霍尔特出版社出版，获得一片好评，非常正确，鲍勃·伯恩斯坦说。兰登书屋的编辑写得这么好，何必在别处出版，非常正确。但在兰登书屋本社出版又不合适，结论是在克瑙夫出版，尤其是因为托尼和我彼此有好感，相互尊重。虽然当时我们还不太熟，那是1972年，一年我们就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秀拉》，那也是我编辑他作品的开始。40多年后的此刻，我写到这里时，我们刚出版了他最新的作品《上帝拯救孩子》。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搭档，虽然我们的背景迥然不同，但我们是同龄人，更确切地说，我们身后书架上的书都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阅读的方式也一致，所以当我提某个建议时，他立刻就会明白为什么。不管是一个句子，还是牵扯到大的结构问题，譬如说，我认为他后期的某本书应该大幅增加最后三分之一部分的篇幅，他知道原因，马上完美地解决了问题，丝毫不生气。除此以外，我还对他起过什么作用？我对书稿的编辑介入并不留底，但我的确记得要他放弃《秀拉》初稿中开头的段落，因为其中写到一些对读者来说莫名其妙的小计。我还对他好几本书的书名插过一手，其中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把恩惠改为义庄恩惠。如果你了解这本书，就会知道这样的改动意义重大。它也正好是我认为他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我们唯一真正的分歧是逗号的使用。他讨厌用逗号，我喜欢。我把逗号放进句子，他就拿掉，然后我们讨价还价。我猜他不像我这样强烈的需要使用逗号，是因为他能在内心听到自己的声音朗读加了标点的文本，而我读的时候没有他迷人的声音可听。我最近因为写这本书向托尼提问，想起跟宠儿有关的一次编辑介入，当时我忘了他原本计划要写一部很长的小说，讲述黑人在美国的经历。宠儿的内容是该书的前三分之一，后边两部分的故事要发生在很久以后。我读完宠儿这部分就对他说，就在这里结束，这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多么棒的一部小说。即便如此，回顾过去，我觉得我为他所做的最有用的两件事都与文本无关。秀拉出版后，我对他大致这样说过，托尼，秀拉很完美，他从容、精确、充分、节制，就像一首十四行诗。但你不必再写这样的小说，你可以敞开自我，写其他风格。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在努力改变方向，但我的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放手写作《所罗门之歌》这部大胆的小说。《所罗门之歌》大获成功后，我对他说，你得放弃你的编辑工作，成为全职作家，那才是你。当时他的经济收入已经有了更多保障，但他提醒我，他还得独自抚养两个男孩。我说，钱的事情我会和你的经纪人一起帮你安排，你专心写作就行了。理智告诉他应该这样做，我又推了他一把。我写出这些作家与编辑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是要说明当双方信任对方的判断和善意时，这种关系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富有成效。作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不自以为是地听编辑的看法，编辑知道作家能够灵活自信地消化他的建议，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就会无所顾虑地说出看法。许多人认为托尼喜怒无常，不易相处，实则完全相反，他首先是艺术家，是一个勤奋的人。我当然不是科瑙夫唯一的小说编辑，朱迪斯·琼斯就比我早得多。自约翰·厄普戴克在科瑙夫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他就是他的编辑。约翰的书我们几乎不用编辑，只要设计印制让他满意就好。实际上他的书基本上可以算是他自己设计的，封面文案也是他写的，要是他当出版人那可不得了。但他对营销、宣传、销售并不上心，对金钱尤其不上心，甚至严格限制我们每年付给他的版税金额。我对他不肯要预付金颇感头疼。他从不用经纪人，我们可能不小心占了他的便宜，这令我不安。但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解释说他不希望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觉得家里很有钱。他第二次婚姻后，这个规矩就变了。除了身为他的出版人与他有过这种愉快的交往，我是直到去纽约客以后才跟他熟悉起来的。当时他已经觉得自己在纽约客被渐渐疏远了。我记得他对我说，他越来越感觉科瑙夫出版社是他事业上的家。在杂志社，我花了不少精力约人写书评，请他评了几本书，有一本是美国文库版辛克莱尔·刘易斯的作品集，还有一本很厚的科幻小说选集。他非常投入地写这种约稿，我们因而相处愉快。他是少数敢直面杂志社首席文字编辑埃莉诺·古尔德严苛评判的作者之一。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看古尔德校样，大家这样叫他改过的校样，他用尽可能不在乎的口气说，哦，还是把埃莉诺加的括号给他留着吧。他抓到了他的差错。厄普戴克是埃利弗雷德视为其专有的作者之一，他们在工作上相处融洽，但厄普戴克总是避免跟他在一起。另一个埃尔弗雷德青睐的作家是约翰·郝希，他也始终在科瑙夫出书，从中归阿达岛、广岛、 到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朱迪斯负责他，也负责伊丽莎白·鲍恩、威廉·麦克斯威尔和彼得·泰勒，他也是安妮·泰勒的编辑。我到科瑙夫之前，安妮·泰勒已经是他们的作者了。48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是。安是我认识的作家中最淡泊的，他和家人在巴尔的摩过着宁静的生活，几乎从不接受采访，对出版社为他设宴款待也没兴趣。实际上，我在科瑙夫近20年，只记得他在出版社出现过一次。后来，我在《纽约客》刊登他两部长篇小说的节选时，我本人要跟他沟通，捋顺个别段落，把长篇小说的片段改得像短篇小说，才跟他有所接触。他跟约翰一样听得进意见，很有效率，对自己的写作绝不自恋，也跟约翰一样有风度。